语文老师领着我们读的一篇课文叫《麦哨》。雨线逢，阳光韵，暖风拂。大自然把一个又一个的季节巧妙连接在一起，惊蛰、春分、清明、谷雨，转眼就是立夏。不知不觉中，我们从春走进了夏的边沿。老师问，课文开头这一段写季节转换，作者一共用了几个动词啊？我下意识地举了手，老师便用手指头往我这边一点。坐前排的人就有这个不好，当老师问一个问题时，你不举手呢，老师的眼睛一下子就会瞄到你，你举了手呢，老师喊你发言也最方便。手指一点或者嘴巴一努，最简单时下巴一抬递个眼神，所以坐前排的同学轻易不敢走神，也所以我们班的家长都争着让自己的孩子坐前排，好让老师的眼睛时时能扫到。我赶快起立，站起来了，再拿眼睛补看这段课文。还好课文不长，我扫一眼回答，用了三个动词。哪三个？老师皱起眉头，嫌我没有一气答完，还劳烦他问第二次。逢、印、府。我回答得很流利，读音清楚，次序分明。老师眉头再一皱，屈起中指敲敲课本。那么连接是一个什么词呢？季节和季节连接在一起，这个连接难道是形容词？
天哪，这是我的疏忽，我注意到了前面三句的排比，忘了后面还有一句概括。
我不由自主地又想到了爸爸将要面对的学生，那些犯了大罪需要被拘留管教的少年犯人们，他们也会这样规规矩矩起立回答问题吗？如果他们被我爸爸拎起来了又回答不上，会不会恼羞成怒，翻脸不认人，三拳两脚揍伤我爸爸呀？
任小小，你今天上课注意力不集中。
老师斜着眼睛看我，很不满意地发出警告。我识相地把身体站成一根木桩，接受老师批评。我祈祷他不要告状告到外婆呢。好不容易熬煎到放学，我背了书包一溜烟地回家。同桌的孙猴子出门追上我，喊我陪他去买蜡笔小新的画书，我摇头拒绝。
哎，蜡笔小新的画家死了呀。
他很八卦地提醒我。这又怎么样，炒一座呗，你买的是印刷品啊。我也提醒他。他翻翻眼皮，脚步有些迟疑。前一阵子美国歌星杰克逊死了，他一下子买了人家歌星的很多画片，打算有机会高价出售，结果到今天一张也没有能出手，亏得不轻。
哎呀，蜡笔小新买还是不买呀？
他思想斗争得很厉害。我不管他，沿河边小跑着回家，书包里的文具盒一个劲儿的咯啷咯啷的响。上楼掏出脖子里的钥匙开门，一眼就看见我爸爸双目微合，死尸一样躺倒在客厅沙发上，也够为难他呀。七点钟就早早的起床去上班，多少年他都没有这么勤奋过了。我放下书包，踮着脚尖去他房间里，抱住他床上的毛毯替他盖上。他忽然啪的睁开眼睛，吓了我一大跳。
任小小，今天是惊天动魄的一天呐！
他坐起身，兴奋地对我宣告。我哭笑不得。唉，还以为你睡着了呢。
哪能啊？
他目光炯炯。想想我一整天面对的都是什么人呢？说出来吓死你。有个女孩才17岁，号称贩毒女王，长成那副样子，背后一看就像一头黑棕熊。嘿，还有个男孩呢，长得眉清目秀的。猜猜像谁？
像少年梅兰芳。
可是他能飞檐走壁，爬水管一直爬到6楼，想偷谁家偷谁家，暗计累累。
大部分人一脸老实相，管教要是不讲，你根本看不出来他们捅过人、偷过汽车、强奸过人家女孩。
哎呦，真不能提啊！我一走进教室，好像浑身上下都沾了他们的眼睛，抖都抖不掉，胸前背后直发凉。
哎，郑叔叔呢？他没有陪你去吗？爸爸一咧嘴，
嘿嘿，我到现在才知道，郑菩萨其实就是在少管所搞后勤的，他根本就没资格当管教进教学区。下回见他，看他怎么人五人六。
他打开一个黑色的牛津布的手提电脑包，取出里面的一摞作文纸，得意地拍在桌上。
哼，看看我布置的作文题，就这样走过青春，酷吧？那帮小东西全被我这个打得措手不及，吱哇乱叫，这就是下马威，我得让他们一开头就服了我。
我在心里想了一下，觉得这题目是挺难，如果让我写，我会怎么下笔呢？不过我才8岁，还没有走过青春，我写不出来是正常的。
我们动手做晚饭，爸爸打开冰箱捡点鱼货，找出一盘从爷爷家里带回来的红烧鱼，外婆送来的只剩下半碗的粉蒸肉，米饭吃光了，爸爸懒得再烧，就说煮挂面吧。我们把红烧鱼的汤汁倒在挂面里煮，结果出奇的鲜美。新奶奶总是批评爸爸不讲究饮食卫生，说米饭和菜肴不应该在冰箱里搁置2天以上，可我们总吃剩饭剩菜，似乎也没有谁得毛病。因为没有吃蔬菜，饭后我们吃了水果，一人一个冰糖橙，拿餐刀切成4瓣，也不用装盘，趴在水池边上稀里哗啦啃完了事。我们两个人最喜欢的水果就是橙子、橘子、香蕉，这些东西不必清洗也不必削皮，对付起来最为方便省事。橙子瓣切得太大，我的嘴边一圈和鼻尖上都沾了黏糊糊的橙汁。爸爸把舌头伸过来舔了舔，说好甜呐。我却被他弄得很痒，慌忙抓起水池边的抹布胡乱擦脸。爸爸一把抢过去，大惊小怪说，
抹布擦脸要讨人嫌的。
逗不逗啊，爸爸这么新潮的人，有时候偏要讲一些老古板的规矩，大概是我死去的奶奶从前教给他的吧。饭饱水果毕，我们一人占据饭桌的一端开始工作，我写作业，爸爸批改作文。第一篇作文他拿起来看了几行，就忍不住哈哈大笑，抢下我的圆规和铅笔，一定要我听他读。那篇作文是这么写的：青春多么美好，可是我被关在铁窗里，我真不应该参加铁血帮，跟着我们老大四处打架，打架很刺激，我们镇上的镇长都很怕我们，因为他有个儿子欺负女孩很多次，怕被我们打了。后来我们失手打死了一个养螃蟹的人，我被抓到少管所服刑，我要接受教训，刑满释放后绝不再打架。
这什么作文呢？整个一份检讨书啊。
看看这还有这么多的错别字，一个两个三个，我以后要是教这样的学生，我告诉他还行，文字很通顺，也没有离题10万里啊。
哎，任小小，
你对我学生的期盼值有问题啊，你是不是认为少年犯就应该文理不通，或者你认为他们是智商不足才犯罪啊？他用红色的签字笔用劲儿地点着作文纸。我说，我真觉得还行。他撇撇嘴，不屑于再跟我争论。接下来他又看了几篇作文，大概都比较索然无味，他由一字一句的品读改为一目十行的浏览。浏览过的作文纸雪片般纷纷地从他手里落下，很快铺满桌面，并且开始蚕食我的空间。我时不时地要停下笔，动手帮他规整那些纸张。他询问我， 哎呀，太无聊了，可不可以去超市帮我买包烟来抽啊？
不好，会让我得肺癌的。
我回答。哎，搞没搞错呀？是我抽啊，又不是你抽。
可是被动吸烟更有害，电视里讲的。
他哼了一声，
哼，你们这些小孩子成天都被电视教些什么呀？从前我们上学时，老师的话是圣旨。
现在呢，电视明星的话是圣旨，真堕落。
他用双手捂住嘴，连打几个哈欠，眼泪汪汪的样子。如果你困了，就先去睡觉。
我同情地看着他。
那你呢？
我做完算术，还要背单词，还要默写课文第一段，还有一页毛笔字要写呢。
现在轮到他同情我了。
他想了想，不太好意思一个人先睡觉，坚持要留下来陪着我。之后他就起身去厕所，洗了一把冷水脸，还冲着脑袋，把头发弄得湿漉漉的出来。
好吧，坚持到底就是胜利。
他为我们两个鼓劲儿。结果他就看到那篇令他眼前一亮的作文，这是他自己这么形容的。可见很多时候坚持还是有好处的。那篇作文他给我读了至少三遍，所以我的记忆很清楚。
就这样走过青春，已经是深秋季节。想象我家乡的田野上，此时应该是金黄一片，洁白一片。金黄的是稻谷，雪白的是棉花。我的乡亲们，他们是不是家家户户倾巢而出，雇来了收割机，雇来了摘棉花的外乡人，笑微微地陶醉在收获之中了呢？成熟的稻谷有一种厚墩墩的香，棉桃刚摘下来，气味青涩不好闻。土地被太阳晒暖后，有一股一股的热气蒸腾出来。站在地头上，能看到模模糊糊地贴着地面的雾，那股子熟土味吸一口就饱了，比喝可口可乐还滋润。如果用锄头翻松，地气更浓，掺杂了粪肥味，植物腐烂的根须味，还有地鳖虫的臭味，蚯蚓的腥味，田鼠的骚味，好丰富，也让人好喜欢。我的爷爷奶奶干不动活了，他们至多只能够往地里送送饭，捡拾些遗漏的稻穗，把人家丢弃不要的姜桃抠回家，晒干之后薄出来，多少卖几个钱。我不在家的日子，要苦了他们两个老人家了。我的姐姐过得还好吗？记得小时候，她把我背在背上，满村子疯跑，我嘴巴里流出来的哈喇子全都滴在她的脖子里，她笑着打我屁股说好恶心。现在我住在高墙里，即便在院子里活动，我也只能看到院子大的天空，看不到我朝思暮想的田野，我只能用听，用嗅，用想象走过我的灰暗的青春。
我爸爸一连续读了三遍之后积极赞叹呢，
好文章，情真意切，朴素无华。
任小小，你想不到吧，少管所里也有天才，文学天才啊。
我为他高兴，这篇作文给了他一个继续任教的理由。星期四他没有课，因此又恢复了从前的懒散，在电脑上通宵打游戏偷菜，更换他雇主们的博客，各个聊天室里溜达一番，插上两句嘴，又窜到他熟悉的论坛去拍版主一砖头，当然也会被别人拍得头破血流。7点钟我起床上学时，他满眼血丝，胡子拉碴，哈欠连天地离开电脑桌，撕了两片面包用牛奶冲下肚，脸也不洗，牙也不刷，一头扎到床上。下午我放学回家，他倒是破天荒地起了床，笑嘻嘻地告诉我银行卡上又多了一笔钱，晚上请我下馆子。他豪气地一挥手，
想吃什么？牛排、
鱼翅、鹅肝、生蚝，说。
这是他的夸张。在我们青阳城，牛排鱼翅也许有，鹅肝生蚝我听都没听过。
羊肉串可以吗？
我问他。他歪头看着我。
你确信？
不怕致癌物？
偶尔一次了。
他拍拍我的肩，书包放下，走。
我们在街头一家小烧烤店的油腻腻的小桌子上坐了下来，一人点了20串羊肉，他要了啤酒，我要了可乐，
我们用易拉罐碰了杯，祝贺他财源滚滚。然后我有点迟疑地说，
老哥，能不能给你一个忠告啊？
如果你确信我能做到的话。
你可以的，
说出来听听。
我装模作样的咳嗽一声。那个，我认为是这样啊，你既然接受了一份固定工作，就应该改变你的生活方式，按时睡觉，按时起床，像个正常人一样作息。你现在的生活方式不好，很不好，不利于你的健康。
他喝一口啤酒，之后就盯住我的眼睛看，看了很久之后，他笑起来。
任小小，还是你最关心我啊，好吧，为了我老弟，我会努力去做的。
星期五，他的文学课安排在下午，因此回来比我稍晚些。进门时，他骑车骑得脸发红，脖子里冒出热腾腾的汗味，兴奋地告诉我，
哎，我找到那孩子了。
哪个孩子？我一下子有点懵了。
张成啊，作文超级棒的那个。
我知道了，那个被姐姐背在身上流哈喇子的孩子叫张成。
那你跟他说话了吗？
他的脸色有点沮丧。
没有，我招呼他了，可他不搭理人，有点油盐不进的样。
他犯了什么罪？贩毒还是偷窃呀？我问。
杀人。
啊？我头皮猛地一麻。我爸爸的声音低下来。
是杀人，我问过管教了，不过没杀死，重伤。
我大张着嘴，心砰砰地跳得很厉害。我不止一次地从电影电视里见过演员们扮演的杀人犯，他们总是身材高大，长相邪恶，目光阴险，看一眼就让人毛骨悚然。我的爸爸，他欣赏的学生居然是一个杀人犯。有好一阵子，我们沉默着，面面相觑，都没有再说话。